很好的恩赐，
无论是唱诗、弹琴、音乐，甚至有人可以讲道的那种。这个家庭夏令会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们这几天呢，这个临时成立一个临时唱诗班，唱《Hallelujah Chorus》，昨天练的也不错，头也唱得好，后也唱得好，所以从头到尾都很好。那么中间如何，今天练的就知道了。如果你们要帮忙，可以来帮忙，好不好？我们今天下午2:30。我在大聚会里面，我很喜欢的，在聚会完了，讲道讲完了，呼召完了，诗班献上一首大首的诗歌，荣耀上帝。最近10年来，到处的布道会呢，所唱的诗歌都是很浅的。John Peterson 变成重要的作曲家，我不知道 John Peterson 在音乐界里怎么可以变成基督教重要的作曲家。他的音乐太浅了，应当有一些更好的音乐出来。所以如果能栽培一些人去圣乐收声道，或者在音乐学院里面声道，教会里面有好的圣乐人才，那是很感谢上帝的。那么那些用很高的技术、很好的气质荣耀上帝的，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应当在主也在音乐上居首位。赞成不赞成啊？你说我随便唱唱，只要上帝喜欢就好了。神要把最好的气质给他，最好的作品给他，最高的技巧是为主啊。贝多芬呢，他不随便写歌剧，一生一世不爱写歌剧，因为所有的歌剧的题目都是很低级的。再到他找到 Fidelio， 他说这个好，这可以发挥他整个人生的思想，他有他的人生目的，否则音乐就不能复制他的人生目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最好的精神、最好的真理是基督教里面应当配上最好的调、最好的气质，同意不同意？你看很多美丽的东西在 La Boheme 里面啊， La Boheme 里面有很多伟大的这感情的发出的那个音乐，普契尼的音乐是很细腻的，甚至我认为比这个 Verdi 的音乐还更有这个更深的一种感情。当然 Verdi 的比他更 grand， 但我认为基督教的音乐应当在所有的音乐之上，因为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上帝，我刚才听这位弟兄唱诗，就想这位作者做这首诗歌，这都是很好的事，很伟大的事情。这首诗很美的，这个作者也另外唱了，另外做了一首也是这样的主题。他看顾麻雀，同一个作者，也是哒哒哒的开始的，两首都说拉索米啊，这说拉索米就是我们的平安夜，对不对？OK， 我。这个我的声音不够那么高，所以你们空拍手了。我想我们昨天的 panel 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刚才那位沈弟兄，还有一位就是这位沈教授，是吗？所以我想什么时候他唱了这首，沈教授唱另外一首好了，赞成的拍手。那以后我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人双唱好了，把慧中再拉回来。我也很爱唱歌，不过我这个一年到头讲到声音是不大好了，而且我是没有真正好好学的，没有好练。我有个哥哥是一个歌唱家，他真正在意大利的歌手下面练的。那么这个哥哥以后可能我会带他到一些地方做领唱的工作。这一次我们在苏拉巴有一个大的聚会，他领唱领得非常好。唐崇安，唐崇荣，他唐崇安，他比我更平安。这几天我在这里讲这个 dynamic of Christian living， 基督徒的生命或者生活的这个活力。那我想今天我要提到一个题目，以后的明天我就很轻松的同他们谈了。我不知道呢，是不是能够把我所讲到的这个时间抽一两次给这个刘牧师，因为我很想听他讲完他那7篇的道理。我这一次呢最大的享受就是有机会听到，我到处去人家都是 discriminate 我，不让我听到，所以我这次有很好的机会坐下来听好几篇的道理。如果能够让他讲完，我是很欢迎的啊。我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对于复兴的看法是怎么样。如果我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大家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那么这个呢， 教会的复兴到底要怎么样才叫做复兴，这是今天我们要提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在整个神的工作的复兴的运动上，我们的 dynamic 怎么样表现出来，我们应当怎么样表现那真正的复兴，这是今天的题目。我们来看 一处的圣经，从这个题目稍微有关系的，我们先用一节，每一天我选一节圣经来背。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先读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同第十六节，你们用来读啊。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一同度，使你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在这弯曲被藐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再一次，十五十六节，再念一次，把你们改成我们，使我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在这弯曲被藐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夏令会，从第一天直到现在，我们感谢你，你许多宝贵的真理，你许多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我们已经听了，我们已经领受了。主啊，求主给我们在知识上，在丰富的恩典上都有长进。主啊，使我们在真理同恩惠两方面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因为你曾经到这个世界上来，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感谢你，我们若蒙了恩而不认识真理，说我们怎么能做你真理的见证呢？我们若愿意明白真理而拒绝你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丰盛起来呢？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知识同恩典上有长进，使我们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你也赐福我们今天早上所有思想的题目，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得救了，他们领受主的恩典，他们就盼望看见主的工作快快开展。一个刚刚得救的人呢，很常常很急的要看别人马上就得救。我想你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你得救了以后呢，看你自己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家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你会感到为什么他们那样刚硬着心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不应当这样焦急，这种焦急是一种感情的幼稚病。你忘记了你过去是等多久才信主，主是那样忍耐等你，你现在不忍耐等别人吗？当然这个焦急是从那个很急迫的负担而来的，但是单单焦急不能成事，我们一定要靠着主很稳重的去做工，才能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那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的毛病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看见许多的基督徒有不合神心意的事怎么样呢？我们盼望教会复兴，但是盼望教会复兴的人先要先明白什么叫做教会的复兴。如果教会的复兴的定义弄不清楚，对教会的复兴的观念弄不清楚，我们所等待的或者我们所期望的复兴呢，很可能是一个呢对教会有利有害而无利的一种印度。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出来，大半一个文化或者一种这个思潮的复兴，都是人对那个思想中心和他们的理论有一个很深很浓的兴趣，再去研究，然后把它发挥出来变成一种运动，这个叫做文化性的或者思潮性的那个复兴。那么在基督教里面所提到的复兴到底是什么呢？复兴是不是刚单单感情冲动呢？复兴是不是聚会完了大家哭哭啼啼呢？复兴是不是祷告唱诗大声的不得了叫做复兴？复兴是不是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不必做呢？ 复兴是不是指在教会里面大家唱高调，我把这个真理把这个灵性讲得高得不得了，而对世界完全没有贡献呢？什么是复兴？如果我请大家写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复兴，你的看法如何？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在这里一同聚集一同交通谈得很合，谈得很合得来的人，我们的定义会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做复兴？有的人对我说，哇，我参加过那次的复兴会，那次聚会很好。我说怎么样，好在哪里？我聚会完了大家哭得不得了，这个叫做聚会很好。我说怪不得哭完了没有力做事情了。我不是反对哭，如果这个哭是神感动你哭的，那个哭是很好。如果你哭来感动上帝，那个哭就不大好。我哭完了，主啊，你还不感动吗？如果主感动你哭，那个哭的可能是复兴的某一个记号，但你用哭的形式要去感动上帝，这个动机就不对了，就离开复兴太远了。什么叫做复兴？复，恢复，兴，兴旺，是不是恢复原有的兴旺？或者本来神已经为基督徒预备了某一些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这里总的丰富的恩典堕落下去，贫乏了，我们就恢复到那个丰盛里面。什么叫复兴？什么叫复原？ Revival, Restoration。 怎么复原？回到我们原有的地位，发挥我们原有的功用，照着神为我们原定的计划去做事，是不是这个叫做复兴？什么叫复兴？许多奋兴会后来变成兴奋会，兴奋会来了，大家就会兴奋。奋兴会，兴奋会，会兴奋。奋兴会完了以后呢，就变成道兴会。所以奋兴会一来，大家奋兴，奋兴会过去了，大家就不复兴了。什么叫做复兴？复兴到底有没有长久作用？复兴到底有没有长久的果效？有时候我的聚会我不呼召人，因为我不认为我没有正题提到耶稣基督正面的福音的时候，我只做 pre-evangelistic work， 我就没有正面的辅导人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一个人没有把福音讲清楚而随便叫人接受耶稣基督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你看见这一二三年来的福音单张，这些福音单张有时候讲一些其实很简单的故事，或者没完全同救恩没有关系的，最后就要接受耶稣的钱，写下名字来寄到某某地方，这什么关系？你自己的家人信耶稣那么难，你清楚知道不是单单几百个字的话就可以叫他信耶稣的，何况中国教会对这个 investment 的这种精神，对 pre-evangelist 的工作呢做得太差了，我们怎么能随便叫人家接受耶稣基督呢？糊里糊涂没有好好把福音讲清楚，随便叫人家 response， 叫人家对福音有一个反应的人，这个不但是不公义的，常常造成那些末道友对基督教的反感。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些话语。那我今天为大家思想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复兴，那我们对整个教会复兴的定义同这个工作的方式、内容、性质同方向都应当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什么叫做复兴？有的人说这个聚会很好，我要看如果那个聚会很好，你从那个聚会里面得到什么？那个聚会是告诉我们读圣经的重要，哇，我真的很感动。那么我说你现在有没有读圣经？没有。那个聚会很感动，现在没读圣经就没有复兴的表现，所以只有受到一些激动不等于复兴。就复兴是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同生活同侍奉呢，已经进到正常的地步，这个叫做复兴。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思想的复兴从几个方面来看，这几个方面加起来以后就看到这几个方面所要达到的是神心意里面的哪一方面。第一方面，真正的复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他要更要建立起来的第一样就是正信的问题。这个叫做信仰的复兴。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教义性的复兴，没有信仰的复兴，这个教会就没有真正的复兴 doctrinal revival。 教义性的复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信，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信的到底有多大的价值，我们就是盲信、迷信，跟着人而信。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信的怎么真、怎么诚，这个信还不是复兴。我想你们一定会同意，有许多异端的人士呢，他们比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因为他们信错了。你会相信，你会承认有许多外教人比我们更加热诚、更加的敬虔，但他们的对象错了，你接受吗？当你到庙里面去看，你到回教寺里面去看，你看见那些人活得的敬虔，活得的热切， 他们甚至把他们的信当成绝对可信的真实性。但是真理的本身不会因为你相信它是真的才变成真的，你相不相信它的真的就变成假的。神的存在绝对不会因为你相信它存在就更存在，你不信它存在变成更加不存在，没有改变。所以真理的本身不因人对他的看法如何改变他自己的本质，照样信仰也是如此。真正的信仰和纯正的教育的本身不因为我们对他的关系而改变他本身的本质。一个教会需要一个正统的信仰，一个信仰性的复兴呢，使整个基督徒有真正的复兴的一个基础。信仰是一个基础。你注意这个，在改教时期的时候，马丁路德教人他们并没有标新立异，他们根本不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宗教，复原教叫 Reform Church， 天主教叫我们叫做 Protestant， 我们叫做 Reformation。 Reformation 就把它复原到神要我们 原有的那个宗教原有的。所以呢，马丁路德这种教文并不标新立异，他们根本所注重的工作乃是要把教会带回原有的使徒信仰里面。你注意，从这个16世纪改教一直到现在，许多不同的派别出来。有一件很令我们伤心的事情，就是呢，我们教会一面谈合一，一面的分裂。Protestant 自从天主教分到现在已经1000多派，还有一些人说我们是没有派的，所以我们几个人来建立一个没有派的，就成了一个几个人的一派，以派的精神来反派，结果提倡不派的就更多派。他们根本不是要建立，但是产生的这个是一种以动机相反的副作用的产生，就是很历史上的演变，也是一个相当遗憾的事情。虽然如此，我们看见他的动机和他的精神那个 reformation reform 是要回到原有的 apostolic faith 里面，原有的使徒的信仰里面，这个信仰的复兴是复兴的开头。中国教会和华人的教会，特别从东方过来，对复兴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提到复兴奋兴就想到宋尚解释 John Songstyle。 宋尚解释的复兴是哪一种复兴？纪志文式的复兴是哪一种复兴？王明道式的复兴是哪一种复兴？我们把今天这篇的东西讲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 classify， 把它好好的分在哪一个地方，你看见神是用它在哪一个地方。然后我提出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中国教会有没有经历过那一方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的讲章很早是讲很小的范围，都是讲很大的题目，我要你们是讲很广的东西。一个教会要复兴应当先从信仰打根基，在这一方面中国教会谁做的这个工作？信仰打根基呢，不是单单的信仰的某一种狭窄范围，乃是信仰同信仰的整个影响的各种层次，都有一个从圣经的眼光来看的全盘的计划。正统的信仰，我们需要先有道统，就是以神的道为我们这个整个信仰原为这个道统的信仰。这个道统的信仰要把它正统化，再把它系统化。有一个 missionary 到印尼去，我问他 What church are you from？ 他笑成 There's only one church， I'm biblical。我说 You're biblical， everybody say he's biblical， even Satan call himself is biblical， what church are you from？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同他争论的点在哪里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圣经派的，当然嘛，哪有哪一个教派说我们是不合圣经的？有没有？有没有？连异端都说他们是传圣经的，对不对？所以单单说我是 biblical， 这是你自己介绍自己，最好是你告诉我你是根据哪一个 presupposition 来解释圣经。根本没有一个解经是没有 presupposition， 根本没有一个解经是没有某一种的 school of thought 做它的 foundation， 做它的那个 basis 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虽然教会分了很多的派别，但有一些的派别是以圣经的某一种真理做基础发挥其他的真理，有一些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整盘的圣经。在路德宗里面，因信称义是他们整个重要的基础，道是他们重要的基础。在教文宗里面，就神的主权预定 在基督里面的拣选，就是成为他们重要的基础。那么在弟兄会里面，在卫理公会里面，都有不同的伟大的神学系统的整个思想学派，加起来没有几派。如果这几派真的是从圣经某种不同的角度来发挥整个圣经的意义，而没有违背那绝对性的真理的信仰的话，我们应当都把他们当作弟兄啊，不要把宗派两个字强烈到一个地步，把它这个强调到一个地步，变成一种分裂性的名词。宗派不像分裂性的名词。我个人宁愿用宗派这两个字呢，用另外两个字来思想，就是像支派一样。一个人在长老会里面，如果他能爱卫理公会，能够爱圣公会，能够爱这个每一派里面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不同派别的人，他能爱他们的话，那么这个人虽然有他的长老会背景，他不等于宗派人士，他有一个愿意爱神所有儿女的心，这个很要紧。有一个人批评一句话，他说马克思在19世纪为什么提到国际主义呢？为什么提国际主义？因为他是亡国奴，他自己没有国，所以就提国际。像从前美国的梦露主义 President Monroe， 他在中国提到这个，把中国分化，大家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权柄在里面，有他的动机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呢能够呢爱国际人士，难道爱国际人士的时候不应当有中国人的皮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能爱其他宗派，难道你自己不可以有宗派背景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不是我一直所做的是 international work？ I have to change my skin into international type。 No, you still have your own characteristics。 教会也是如此，凡是从父所生的就爱一切被父所生的。如果你真正是重生得救的，你会爱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无论他在什么宗派里面。摩西是向上帝对以色列全家尽忠的。大家说，摩西是对全家尽忠？一二三，摩西是对全家尽忠的。有一天，上帝对他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 paradox 的一个词句，对他说呢：“我要消灭以色列国，兴起你的后代，如何？”如果你怎么样？感谢主。这个少自白很多毛病，我这一派想中最好的，因为我这个是独一的教会吗？ The only church in the world is that this， 所以你把别的宗派消灭掉了，兴旺我的宗派，感谢上帝，哈利路亚，你的名字永远可称颂的。但是摩西说什么？你不要除灭他的名，如果你这样做，宁可你在你生命车中间把我消灭掉，涂抹我的名，我要全以色列家都兴旺起来。我们今天盼望教会复兴，盼望哪一个礼拜堂复兴，盼望哪一个宗派复兴，或者盼望整个神的儿女复兴，你如果对全家尽忠，你这个复兴的动机才是对的。我们需要真理，需要正道，而且需要系统的教导。中国教会很缺乏的一样就是系统的教导 systematic and solid teaching。 我们的礼拜天的聚会呢，今天讲创世纪，明天讲启示录，下个礼拜讲诗篇，在下个礼拜的哥罗西，以后呢就提多书，所以我们的会友就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完全不清楚什么东西，没有系统的教导，每个礼拜是来做礼拜，做了几十年还不知道扫罗怎么会做王的，因为他后来已经明明是做了这个使徒保罗。这个很奇怪嘛，就拉撒路复活了以后，你又死了，跑到这个亚伯兰的怀里，没有系统的教导。我敢说80%的基督徒，你叫他拉出来同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辩论放在一起，他不知道怎么讲。我敢说我们论到每一个重要的教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在第一次世界华人福音会议里面讲一句话，北美有一些人很不高兴，我认为那个不高兴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因为反是你对某一种话受刺激的人，你不高兴表示你已经想了，我就是要刺激人家想，所以我讲那一句话。我说北美洲的查经班不是太好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北美洲的查经班很缺乏，也很不留对教义性的东西的研究，
查经的结果就是只查查那个对你生活我生活有什么帮助就算了。但是面对到那些重要的 doctrine 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下结论。所以第一面查经班有很多的 discussion without conclusion， 你接受不接受我不管，到我看到了很多查经班是这样的情形。最近我所跑不到许多地方，我都把一些书名列下来，让他们每一个查经班至少有一个 library， 在 library 一定要重要的那个 theological works， 重要的那个 theological books， 重要的 commentaries， 重要的 apologetic， 那些东西才真正有根基的建立主的教会。当我们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一个教育的问题来到，你有你的看法，我也看不懂。我们祷告呢，我是被圣灵感动讲的，你懂不懂？他说我也是被圣灵讲的，你懂不懂？所以两个被圣灵感动的讲出来，此灵非同那灵，怎么办？教义性的认识，正统的信仰是复兴的开端。如果信仰没有回复到正统，教会没有复兴。我再讲一次，如果信仰没有回到正统，有系统的教导，教会没有复兴。无论你外面多么多的人，我们多么会哭，多么感情作用，多么热心做工，但是如果你的教义不清楚，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复兴。请问有哪一个教会比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的人更热心传他们的思想呢？你说热心就是复兴，热心规定是复兴，你是兴旺就是复兴，兴旺规定复兴。在台湾那个教会礼拜堂，一个牧师对我说，感谢上帝，我们的礼拜堂做得满满的。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努力做工。哇，好骄傲哦！因为我们很努力做工。我想这个答案不大对，还有什么答案呢？他说他说 我们礼拜堂慢慢因为主的恩典，这个比较好了，对不对？这答案比较好了。从前我们努力做工，我说也不对。他就开始生气了，说我们热心也不对，说我们主的恩典也不对。那么我说还有什么理由？他说哎呀，因为大家同心，圣灵感动我们，越讲越多属灵的话出来了。我说这些都很好，但是还不对。他就说到底你认为怎么样？我说你礼拜堂会满，因为有四片墙壁。我的答案喊他不要，因为有四片墙壁，把墙壁打掉，看你礼拜堂会不会满。许多的事情我不要用属灵的话，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看见我们的思想常常被自己的灵性把它挡住了。耶稣基督说，我有另外一圈的羊，要把他们带回羊圈来。如果我们只看四边墙，我们的礼拜堂满得不得了。但我告诉你，如果比起人口的膨胀，比起人口的增加，我们教会的人数是少得不得了。1900年全世界的基督徒大概是 28%， 那以前是 32%， 到1950年剩下 20%。 所以这样比起来，教会增长多少？教会增长，如果你想教会要增长，我不是单单要看外面，真正要紧的是教义、真理、信仰的系统，对神切身的认识到什么地步，那个从那个开始的。我说外表的描述多大的意思？圣经说，你们做长老做这事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断的用各样的文化思潮来冲击基督教信仰的这些激荡的时代中间，我们怎么样保守神真理的奥秘，把上帝的道、福音的本质、神启示的权威、圣经里面的正统能够保守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在东方有很多华人教会选这次选长老都是看他有多少钱，是不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有多少的钱财，他就有资格在教会里面做董事呢？在东方有多少学校的董事是不懂事的？有一个人做了很多教会的这个神学院啊，什么东西教福音机构的董事长，有一个传道人对他很不客气，说某某人啊，你要知道他们不是懂你的事，是懂你的钱。他笑笑，我告诉你，教会里面的这四长老，如果你被选做，这是被选做长老，要记得你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固守真道的奥秘，在教会里面发挥一个作用，持守信仰的神证，这个呢是教会能继续下去复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是第一样，我们教会应当给基督徒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加上很柔软的顺从。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坚强的信念，但对信仰的主和柔软的顺从， 这样才能把上帝的家好好照顾下去。这个是复兴的第一样 Doctrinal Revival Doctrinal Revival。 我小的时候呢，我很爱参加布道会、奋进会。我八岁的时候，同我哥哥两个人去参加奋进会，听到打瞌睡了以后，自己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对他说，怎么我很爱打瞌睡，他说我也是，那我你还不要再听，我要听，你我要听，怎么样，我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这样如果你睡觉我叫你起来，我睡觉你叫我起来，我说好，后来两个都睡怎么办呢？结果我们呢就带一瓶水去，放在两个的中间，等到快要打瞌睡，快快揉揉眼睛，再听再揉揉眼睛再听。我从小就爱参加奋进会的，那个时候呢，我听的奋进会都是讲故事的奋进会 ，storyteller， 中国人讲故事很厉害的。我有一个牧师一次讲到34个故事在里面，我就爱听那个人开奋进会。我告诉你，现在呢，在香港、在台湾、在新加坡，情势不同啦。什么不同呢？好转了。怎么好转呢？青年人要求 doctrinal preaching， 青年人喜欢听有教义性的讲章，不是单单听那些个人的见证、做梦的故事的讲章。你发现很多东方的传道人带到西方来，很难适应西方基督徒的需要吗？因为他从前讲的故事，他不是你不感到好笑啊。他过的生活，他的方式同这里没有什么关联，而且受西方教育的人，思想已经受了训练的人，他们比较 analytic， 他们比较懂得分析，所以一篇道理没有调细的分析，很难在西方立足。所以很多东方没有神引道，就跑到西方的那些牧师传道，就来到这里洗碗，来到这里做其他的打工，放弃他长子的名分。我感谢上帝，连东方他们也不容易站住脚。 Doctrinal preaching，有教义性的认识，有系统性对圣经的认识的这种道理正在被强求。感谢上帝，当这些东西一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年轻人没有出去了。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欧洲去，你去注意看到基督教从前发源的地方，基督教曾经广传过的地方，犹太不必讲，你想西欧，我们印尼有个大学教授，政府派他到德国去读书，进修又回来以前，就经过 Hamburg， 在一个汉堡的礼拜堂里面做礼拜，做完了以后，那个牧师下来到门口，从他捂手的时候，哇，捂得差不多手要断，说感谢上帝，还有你这么年轻的人来做礼拜，我现在看见你是黑头发的，我很感谢主，这样年轻的人还来做礼拜，56岁，他在我的奋心里面站起来做见证，他说我们求主给我们保守我们的青年人爱主。在欧洲有多少的教会会做2000人教会，只有几十个人做礼拜，都是白头发的。昨天一个人对我说，这次家庭夏令会孩子一大堆，我说感谢主啊，有后代啊，我教会没有后代绝种了，无论多么家也是接待家人嘛，没有下一代有什么意思呢？而我们的年轻人要什么东西，我们给他什么东西。香港呢，大概1975年有一个统计，全人口呢25岁以下的是 65%。 你看美国就很不一样，25岁以下的在美国的很少，不可能这么大的数目，在加拿大更少，在法国更少了。但是他们查了，做一个比例，香港做礼拜的基督徒主日崇拜，参加主日崇拜，参加教会的25岁以下的刚好也是 65%， 那一年感谢上帝。如果这些青年人他们对神的真理有系统的认识，有教育性的认识，那么这个以后教会是有前途，就复兴先有一个基础。第二样，一个真正的复兴呢，不但有正信，要有正行。我们昨天听到刘牧师提到，有一些基督徒明是基督徒，他们的行为还不如非基督徒，这是很痛心的事情。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不是真基督徒；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堂徒、某某宗派派徒、某某会会徒，生活糊里糊涂。正行是正信的表达，正行就是复兴的必要方面。所以你盼望教会复兴，你要从那一方面，这个叫做 ethical revival， 伦理的复兴、道德的复兴、行为的复兴。我很难给灵性这两个字下一个很好的定义，
但如果要从这方面来看的话，灵性最好的定义就是保罗年老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这到如今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个叫做灵性。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大家说，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一个灵性好的人，不是人家看他做礼拜多少次，一个灵性好的人，他在神人面前他能够安身立己，能够对神对人无愧的良心，这个是灵性好的。我们用这个角度，用这一方面的定义来看自己，我们如何呢？教会需要复兴，第一样信仰的复兴，真理的复兴，第二样伦理的复兴。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真正的见证，我们的行为没有真正表现我们的信仰，我们当然用口传叫人家信耶稣基督，这是出卖真理一个很热心的行动，行为非常要紧，但是这不能装出来，这是流出来，从里面流露出来，里面生命如何，外面的生活就如何。你里面是自私的，你的行为都是自私的；你里面是圣洁的，你的行为是洁净的；你里面的心是广的，是宽的，心怀宽大的人，他的行为表现出来，他不在小事上与人斤斤计较。你里面有活动伟大的生命，你外面才有活动伟大的生活，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务要做一个行事为人与蒙召之恩相称，是我们的行为与所我们得到的地位相称，里面有一个圣徒的地位，外面有一个圣徒的行为。保罗对哥林多这些圣徒说，要你们身体灵魂脱去各样的污秽。保罗对以弗所书的收信人说，我的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使你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典相称。有一次 Saint Francis of Assisi这个伟大的圣徒，他对他这个修道院里面一个学生说，我要下山去到城里去讲道，你跟我去吗？那个人是我跟你去。所以这个很安静很灵性很高深的这个师父在前面走，那个徒弟跟后面走，这样走走走走下了山，下了山在城市走了一趟以后，再走走走回原路，后来就回到修道院了。这个学生想，奇怪，这老人家老糊涂了，要去讲道怎么绕一圈跑回来？所以他就说，老师，你是去讲道的，怎么跑回家呢？他说，我讲了没有啊，我一直跟你，你都没有进任何一个门，也没到什么教会，你没有讲道。他说，我走一圈就是讲道，我在城里面绕一圈，人家看了我的行为，看了我的存在，就是一篇道。你想我要站在台上才叫讲道吗？你可以用你的行为讲，你的行为不讲，你的口讲，那是明的我想的吧。如果你的行为讲，你口在讲的时候，那真理就表明在言语里面的。没有表明在言语里面，先表明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是不信。我要问，我们奉经会办了许多教会布道会奉经会办完了以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行为有没有改进？我们的伦理有没有产生一个光照的作用，领到别人的作用？就是伦理性的不信。教会里面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事情，牧师讨好这事的事情，这事讨好基督徒的事情，就投票的时候不诚实的事情，这些的事情，外邦人看了都要吐口水，在我们的脸上。你看，你教会有没有复兴？不要因利害关系蒙蔽了是非的本质。今天很多的人被利害影响，以至于不明是非。利害是小事情，是非是大事情。在真理的面前，利害应当放弃，先把真理同这个对真理的顺从当作我们的药物，别的不能以这个等量习惯。生活的复兴，听到而不行道，是自己欺骗自己。一个灵性到什么地方，不在乎他听了多少道，不在乎他信了多少道，不在乎他知了多少道，甚至讲了多少道，在乎他行了多少道。你行到哪里，就是你的灵性到哪里。这一方面我们提了，你一面思想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哪一个人在这一方面被神大大重用的？在教义的复兴上谁是被神大大重用？在行为的复兴上哪一个被神大大重用？你思想。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呢，无暇无耻无可指责，诚实无违罪，弯曲背毛的世代中间成为神的儿女，写明在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 很奇妙的，保罗是先讲的伦理，后来再讲真理的表明。你先做一个无小无知的儿女，以后说呢，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在我在基督的日子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正行，以正信并行。完了以后呢，教会的第三个复兴是正功。正功是教会复兴的第三个表现，也就是我们所做的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所服侍的，我们所侍奉的，我们在服侍上所做的工作是照着神的心意过工作，这个叫做复兴。所以呢，这一方面的复兴把它表达出来，应当用这个词句来描写，就 revival in mobilization of the whole congregation to serve the Lord。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份以侍奉上帝，各尽其职，各到其能，各尽他的功用来侍奉上帝。这个是身体的一条定律，神造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许多许多的器官，没有一个器官是没有用处的。从前的进化论者列出了90多种没有用处的器官，器官在人心里面。后来科学越发展，对这个器官的 physiology 了解越多的时候，一样一样除掉，结果剩下只有几种没有用。现在你查出来，连盲肠、连扁桃腺都有用。神没有造一个没有用的东西。盲肠什么用呢？有一些医学家提出，盲肠在一个小孩子成胎的时候，还小的时候分泌出一些东西来，等到长大了才没有用。所以你不必怕，你割掉了本来可以割。神没有造那没有用的工具，没有用的器皿，在我们里面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具都有用。照样在教会是 Church as the body of Christ，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没有用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没有用的，总有一些的恩赐在他身上，总有一些用处在他身上。啊，今天我们教会呢，同共产党一比呢，如果当然用教会同共产党做一个比较的话，你看有许多的话是令人深省的。比如说，共产党他要用最少的党人统治最大的地图。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多少党人？啊？有没有1000万？没有。中国人口多少？10万万。用这样少的党员，只有几百万的党员，要通知那么多的人。请问基督教在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基督徒会员多少？你知道吗？超过100000000。每一个共产党党员都要做一个很傲慢、很骄傲 ，proud of themselves to be a communist member。能被选出共产党党员是何等骄傲的一件事情！这个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而且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是何等羞辱的事情！你看见没有？他们用最少的子弹要打败仇敌最大的领袖，而基督徒用最多的钱财花在最没有用的事情上。怎么上帝的儿女会这样笨？我是不知道的。真的，我们的会员里面100个里面真正侍奉主的可能还不到6%。有的教会会多，有的教会会少，总平均的大概是6-8%是在主的工作上有一点份的。换句话说，我们有92%的 membership 是完全不做工的，就在那里批评人，坐下来做礼拜，以后回去就讲一些话，下个礼拜再来做礼拜，你再讲一些话，你听讲得好我就来听，不讲我就不来听。这样的基督徒，共产党员不是的，每一个党员都要为党做一些工作。我们不是，我们把上帝的爱出卖的太便宜了，把上帝的爱特卖掉了。我想我们今天整个教会要复兴，要从这几个角度来思想，怎么样把整个教会非常有力的 dynamic 把它震撼起来，使每一个基督徒有份的工作。求主怜悯我们，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发展全体侍奉的工作，这个教会还没有真正复兴。